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好，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欢迎收听我们这周的《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世界？哎呀，越来越有默契了。我们刚刚没有雷过啊、哦。
对，很高兴又在这个空中、哎、跟听众相会。
对，我们这个每两周一次哦，我们一起合体来聊聊国际新闻啊。今天哦，一开始哦，其实还蛮沉痛的啦。三月份其实有一件大事，让全世界的动漫迷哦、心碎哦，就是这个鸟山明，就是《七龙珠》的作者啊、过世了。
对。
他才68岁而已、欸。鸟山明是爱知县的名古屋人啊，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七龙珠》嘛，但还有早期的这个那叫什么东西？
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对，那个我年纪太小了，所以
我有看过，
有看过、啊。那我记得这个《七龙珠》是在1984年开始连载，那其实都是小学的时候啦。有那时候念幼稚园哦，然后1986年开始有动画，我大概从动画之后开始慢慢接触这个作品。
我还看过那个台湾那时候改编的这个电影版
啊，有，我也有看过哎、欸，
是那个谢金燕主演的
哦，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讲我有印象了，我有印象，那时候应该都没有版权哈。
不知道哎、欸，但是就是说也代表说，其实《七龙珠》很早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里面，就是说都有它的这个元素嘛。
对，其实七龙珠那时候一开始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他是小孩子嘛，那孙悟空是小，他其实主角叫孙悟空嘛，还有个尾巴嘛，基本上就是猴子嘛。后来长大就莫名其妙变成外星人，对不对？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了。那原来就是搭配上一些这个中国的元素啊、这个变成一个大冒险，
所以他原来也许可能是这个从《西游记》这个故事受到
感觉是吧？因为那时候你还收集龙珠嘛、冒险嘛，里面也有猪啊，对不对？然后又有像沙悟净的角色啊、然后又有金箍棒，还有这个跟斗云嘛。
而且这个我看到这个七龙珠，就联想到以前我们那个星象说这个七星连珠啊，中国古时候会讲说这就是天有异象嘛，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发展啊，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发生啊，所以那里面也有点像魔戒那种感觉，没有，他想要去找一个很厉害的东西，然后要来改变世界啊！
对，而且甚至要人死可以复活，因为你只要集到这个七颗龙珠，
魔戒也可以，
魔戒也可以啊、但是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聊那个龙啊？
对，
对不对？这个七龙珠的日文就叫哆啦 A 梦波鲁，
所以跟这个华人还是比较像。
对，他那个龙其实还是中国龙嘛，
对，不是那个魔戒里面那种恶龙的。
对，他这个作品其实。全世界卖了2.6亿本啊！当然这是真的卖出去，很多早期我们在台湾根本没有版权嘛，看到都有没有版权我都不太清楚啊。只是说今天刚好方老师从这个印度回来没多久啊，我就昨天在看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一些过去的一些资料啊，我发现大家知道他在动画版本的时候都会有主题曲，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啊，那么《恰拉》啊这个歌啊。可以查到这个歌，他是新七龙珠了，等于是他长大之后了。他其实小时候的这个歌曲哦，这个大家一定听过，但是歌名我是昨天才认真看啊，叫做《摩诃不思议 Adventure》大冒险啊，《摩诃不思议大冒险》这个摩诃，这个诃我以前都一直念错，念成摩诃，这大家一定看过，在日本常看摩诃不思议这什么个字啊、然后我一想说，这看起来好像是梵文，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摩诃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用汉字写就是摩擦的摩嘛，那诃就是一个言字旁加上一个可乐的可。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在就如同志勇兄刚才提到，这个大概就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啦。那可能最早应该还是透过佛经之类传到这个中国或者华人社会哦、因为摩诃这个字其实就是大的意思。
就是大的意思。
big, 或者我们叫 mega。
所以它就叫大不思议啦，
对 对，
大不可思议。
那刚才聊到说，像譬如说，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大雄宝殿嘛，
对，大雄宝殿，那这也是梵文吗？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它其实在印度本来就有，对，早期应该是梵文的这个音译哦，意译过来的。那它其实大雄宝殿的大雄里面，在如果在梵文里面，它就是摩诃啊。 那大雄其实就是伟大的英雄、
哦、难怪我小时候不晓得，我小时候为什么小叮当的角色会在这个佛佛
出现在佛寺里面，大概都是被日本人借去用了，用现在来讲就是文创啊，
文创啊，
把异国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变成一个文创。那这个摩诃有些人可能也听过这个字，就是在我们讲印度的史诗，印度有两部很有名的史诗哦，那一个叫做罗摩衍那，那罗摩衍那是讲罗摩神去把他太太救回来的故事。那罗摩衍那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印度我们叫做哈鲁曼，印度的猴神啊，那就是
孙悟空，
提到孙悟空。对，那根据这个胡适先生的考证，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是如果胡适先生的考证认为说，这个当时吴承恩在写这个西游记的时候，这个孙悟空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是从印度猴神里面借过来的。
印度猴神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因为那印度教的传说嘛，如果像我们罗摩衍那这个史诗都好几千年了，可能两三千年以上。
那孙悟空这个西游记是明朝的时候，大概现在就是距今可能五百年五六百年哦。
对，那第二个印度第二个史诗就是叫做摩诃婆罗多。那摩诃婆罗多 的如果按照他意思的话，摩诃刚才提到就是大嘛，
对，
伟大的意思，所以婆罗多他其实是在讲伟大的印度人的故事，他是在讲两个印度家族在互相这个交战啊作战。对，所以这两个史诗刚好跟我们今天这个开场都
有关系啊。摩诃哦，刚刚我们私底下来聊哦，这个大的英文要怎么讲啊，叫 mega 对不对？
Mega。
那我有想说，那川普现在不是我们录音今天哈，当天可能就会决定川普在这个乔治亚州的初选，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聊一下有没有办法直接过半获得这个共和党提名啊？哇，那如果他这样的话，他要吸引亚裔或者是这个亚裔嘛或印度人呢、啊，他可以打出这个摩诃当做两个汉字，当做是日本人也看得懂嘛啊，当做是他的 mega 的啊这个 slogan 呢、啊。
这个川普先生很有趣哦，他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在大家的这个出大家意料之外了哈、而且就上次我们也提过了，他就也很会像这种造势啊，营造个人的品牌啊，所以这个不知道搞不好
你会觉得很有那个感觉哈，一个洋人对不对？后面写两个字，
他可能会觉得他自己很这个就是大雄嘛。
我们刚才讲可能不太清楚 ，me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川普的口号。不过最早其实不是川普讲，川普也是山寨啦。最早是雷根讲的。
雷根
，这个很有意思哈。老实说，在七龙珠世界里面啊，人死是可以复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而且那个。孙悟空啊死了之后还去了冥界嘛，
力量还变更强
大，对，找了界王学了界王拳，那最后好像可以到二十倍吧我记得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七龙珠啦，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鸟山明，其实大家都蛮敬爱他的啊，我想你没听过应该多少也看过他的这个作品啊，所以也希望他这个安息啦，好不好？就跟这个七龙珠里面一样啊，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下一段修炼之旅的开始了。
对，我们可能也期待新的其他的作家的作品
越来越多哈，这个充实我们的精神文明。好，那我们这个先进一段广告，那进广告之前我们就把刚刚提到那首歌《摩诃不思议 Adventure》，这是1986年《七龙珠》动画初代片头曲哦，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值得怀念哦。
好，那我们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欢迎回到我们这个来自何方的现场哈，今天跟方天赐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国际新闻啊。那方老师前阵子去了趟印度，
对
啊、也好几天了，有没有超过一个礼拜？
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时间。
聊聊在印度看到什么东西了、
因为这次比较特别哈，这次过去因为是在工作都是从北部进去，新德里比较多，那这次反而是因为配合这个印度方面帮我们安排行程，我们是从南部的清奈先进到印度里面，然后再走到附近有一个地方叫 Pondicherry 啊，那这个地方也很妙，是因为它是法国以前的殖民地。大家如果看那个李安的《少年》拍这个电影，一开始的镜头出现其实很有欧洲风情啊，它就是在 Pondicherry 取景的，就是以那个做背景。
法国，那边可以吃到法国料理了？
有，但是我们这次去还是吃印度菜比较多。
我有看到你 po 很多照片哈，这个都是烤肉，对不对？一盘一盘的。
那个是到德里的时候，
哦，在德里
去吃这个阿富汗烤肉，因为印度也有蛮多阿富汗的族群的人住在那边。
哦，那餐厅老板是阿富汗人哦？
看起来像是中亚人，但是我们没有特别问。对，有些看起来他的这个脸孔像……
那跟他讲什么话呢？
但是一般就是像
英文可以沟通，
对
吧？
英文就可以，因为他的菜单上面也都是有英文。
哇，那这趟去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而且听说好像印度那边哈，还有为这个方老师他们一行人去哦，还做了这个报道。
这当然就是谢谢印方的安排。我们这次有像刚才提到去一个叫 Pondicherry 哦，去那个那因为他是国立大学，
嗯，
那他帮我们办了一个这个座谈会啊，那校长也来致辞，
嗯，
那后来他就把整个他们很用心了，就把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些内容的一些重要的摘要，他们就把它都整理出来，然后发了一个新闻稿。
哦，
但是这个新闻稿很特别，是它是透过等于是印度的这种官方去发的，
印度的中央社发的。
像以前的新闻局那样，
新闻局啊，
对，那所以就比较特别这样。后来
全世界都看得到了。
印度大概就是会有这个等于会有记录了。那后来也很感谢我们那个中央社派在印度的这个特派员哈，特派记者，他也后来帮我们再把它翻，就是中文报道这样子。
哦，哇，所以大家其实都有看到你们到印度去干什么了。
但是如果讲比较严肃一点的话，嗯，就是说，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因为他们印度方面也，我们这主要是谈国际政治的哈，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两岸关系啊，
嗯，
那因为刚好前阵子有这个金门这渔船事件嘛，
哦，他们关心，
他们也蛮关心的，然后他们也都在问说，那万一假设这个发生冲突的话，我们怎么样有能力确保这个金门嘛？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也提出蛮多这个退休将领在开会的时候，不同场合也蛮有意思，是他们有所谓以美论哦，
哦，是印度当地的退休将领，
他认为说，你台湾好像不能只是押宝在美国，一定会来用军事来协助台湾嘛，嗯嗯嗯？那你们自己有什么对策没有？
嗯，嗯，
对，那这个当然我没办法回答，我说这个你应该问我们大使馆。
你有问他说印度可以派军队吗？
其实我们有稍微讨论到这个，但是印度立场很明确，
应该不会，他们也不结盟嘛，对不对？
因为印度连这种像俄乌冲突啊这种，
嗯，
他当时在乌克兰，他有很多的留学生，
哦，
他的做法就是撤侨而已嘛，
但他继续跟俄罗斯买石油，
对，
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成本考量嘛。
然后两边算是都还是维持一定的关系
嘛，
所以他不太。对印度来讲，他不太愿意直接介入了。
所以，哦，这趟去，哦，我刚好台湾最近也发生了个相关的这个印度新闻，啊
嗯，
就是我们这个劳动部长，啊，说要引进印度移工是要基于与台湾的肤色，啊，这个我帮他补充的，
是
这个台湾的肤色还有宗教信仰 相近的这个北方的印度人为主，这好像炸锅了吧？人家说是不是种族歧视啊？这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啊？
我可能就帮部长先缓解一下，嗯，因为这个大概不是他的意见呐，
啊。哦，
因为他，我想部长他本身也没有去过印度，
嗯，
所以他也不太了解说东北、东南、西北到底有什么样不同，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外交系统给他的建议。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资料，最早大概2017年的时候。就提出在谈的时候就曾经这样建议，说万一如果要开放的话，也许可以先开放印度东北地区。
东北地方其实上次我记得方老师跟大家聊过，就是长得可跟华人会比较接近。
对，就是说
我有在 Facebook 看到你张照片，
对，他外观会跟我们应该说跟东南亚的朋友或跟藏人朋友会更接近一点，就是外观上。
对，你应该是去吃烤肉那时候拍了一张照片，是不是？
在很多因为印度的很多的五星饭店里面，就大旅馆里面，其实也很多就是来自东北的朋友在那边就是打工啊。
那看起来你不讲你还真的会跟他讲国语，
因为我们其实随行的老师本来还以为是华人啊，
哦，
就有学生老师以为说，这位是不是华人。
那边宗教，我们这样讲，东北宗教是以基督教为主吗？
基督教为主，因为它其实它本来也不算是传统上印度的一部分嘛。
嗯，
但是因为英国殖民的时候，把它整个都放在所谓英属印度里面。
哦，可是基督教，我记得我看了一下，印度大概还是以这个印度，其实佛教不是大宗哦，大宗是印度教，佛教大概不到10%了，个位数，
不到1%，
哦，不到1%了，
大概大概可能0.7%左右。
哇，那比我看了一下那个之前做的一个调查，这个应该是皮尤中心做的调查，基督教大概还有大概2%-3%之间。
我没有手边忘记基督教，
但是它是2013年的这个资料，
但是佛教确实不到1%，然后主要就是印度教嘛，其实是这个
回教
伊斯兰，对，
回教
穆斯林为主，另外还有他自己有锡克教，这些都比佛教来的多，所以基督教大概我想如果以印度东北那边来看的话，确实 那我要说的是说如果说台湾必须要开放的话，然后开始引进的话，东北地区 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那只不过因为部长在讲的时候，你刚才提的其实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肤色，因为这个肤色在国际上这个是非常敏感的字眼，那他因为那对听众来讲就会觉得说，你要传达意思是说因为这些人的肤色跟你相近嘛，所以你引进他来，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让他觉得你有歧视，特别是以印其他的大部分的印度教的朋友来讲，所以其实我本来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是印度的朋友传给我，
是他们看到了，
他们看到了，那当然可能也是有人把他们传给他们看，那他们就说你们的部长 minister 说这些东西是 skin color 那这个即便在美国都是一个，
哇，这个就是在美国讲可能会被打哦。
对，就是你提到肤色这个问题很敏感嘛，很敏感。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南北哈，南北这个人种其实长得不太一样。那最近我们又看到这个三月初《经济学人》的封面，
对，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一只老虎，看着这个水里面的倒影，
印度的孟加拉虎。
对，那整个图片的构图就是一个印度的一个那个。这个领土的那个样子哈，里面讲到说，这个南方的邦啊，大概就是有五个邦啊，占了全印度20%人口，然后创造31%的财富。那这篇文章是说，其实因为南北有差异的，南方是以这个商业为主，北方是以政治为主啊。文章最后点出就是说，印度的发展未来应该是向南方来学习啦。你怎么看看呢？
印度它如果按照土地面积来看的话，它在全世界也是第七大。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大国，现在人口又是14亿嘛，是已经第一大了，所以在这么大根本这么多人的地方，当然它的东西南北都会不同，所以我觉得经济学人他做这个标题还不准确，因为不是南北不同，东
西
也
不
同、啊、
因为他我在猜他可能是觉得说，像现在主要的比如说不管我们刚刚讲人口，现在还有35%的这个外国投资哦，甚至31%的印度的 GDP 哦，都是来自于这个南方这五个邦啦，所以他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有点凸显，还有66%的这个 IT 产业的出口，它其实也都是在南方五个邦哈。
因为刚才讲到东北哈，这个我给志勇兄看一下，这个其实这是东北的一个省，它叫纳嘎兰省，因为他在新德里那时候有一个餐厅，就叫纳嘎兰 Kitchen 哈。然后我就跑去那边吃东西，你可以看到他卖的东西跟传统的印度我们所谓咖喱就很不一样，像这个是竹笋。
竹笋
很少人在印度会吃到竹笋，可是在印度的东北，因为它竹子很多哦，所以它有竹笋的料理。然后这个是鳗鱼干炖鳗鱼，那这个都不是我在印度，就是所谓一般的这种印度餐厅会吃到，这就是在印度东北的地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部长特别指的那个区域
哦，所以那个地方蛮特别的耶。
对，所以其实东西南北都会有很大差异。我倒觉得，就像我们在看美国或者像看中国一样，你大概不会认为说这个黑龙江省跟深圳他们就一定要是一样的这种饮食风俗文化，确实会有一个差异性。就面积来看的话，印度的面积大概是3/4个欧盟。4/3个欧盟，
哇，那真的很大。不过欧盟只有4亿人口了哈。
对，可它面积的话，就是差不多是4/3个欧盟的面积。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度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欧盟的集合体一样。虽然它是各个省都是在印度的中央的架构之下，可是它东西南北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然我们有外人不一定吃得出来，我常常想说北方咖喱跟南方咖喱对我来讲我还是门外汉，我还是分不出来，可是印度朋友是可以分得出来，他会觉得他有一些特殊的风味。那就我们常常开玩笑讲，就像台湾一样，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北部粽南部粽，对，现在还有所谓中部粽，会有不同的差异嘛。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印度这个南北差异啊，那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印度，我们上次有聊到，就是今年也会举办这个大选嘛。那这个执政的这个 BJP 哦，印度人民党，按照这个经济学人的讲法，其实它的主要的票仓还是在于北方比较贫穷的邦啊，它北方是政治中心哦。在2019年哦，上次选举，这个印度人民党只在南方，我们刚刚讲的五个邦里面获得 11% 的选票，那只有10席的国会议这个席次、哦、是来自于南方。这样看起来其实他们的政治上的差异也蛮大的、那以后会不会如果是以商业为主南方、这慢慢这个在壮大之后，那会不会整个政治的这个结构也会跟着翻转？
印度他刚才提到了他其实一直有这个多元性、哦
嗯、
那在政治上包括、所谓全国性的政党本来就不多、
嗯嗯
哦、当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那还有传统的我们讲这个国民大会党，就是国大党甘地这些人 创立的、这些传统上是比较所谓全国性的。那还有另外像过去的共产党也可以、
嗯、
就说你有办法在全部的各省那都提名而且得到一定的票数，那这才被认为是全国性的政党。那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印度至少有300个以上的政党、
哦、
也就是说它可能只在特殊的省份，譬如说你刚才提到在南部的时候像我刚去的这个塔米纳杜、
嗯、
那他们传统上就是比较多叫做达罗匹图人，所以他们有就是会强调我要争取这个达罗匹图人的利益嘛，
所以长得就不太一样了哈。
如果按照这种所谓外观来看的话，就是说他可能譬如说肤色会 较黑一点，那身形的话北方的话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人认为他是像雅利安人，他就会比较高大、嗯、比较白一点、哦欸、大概是这样区分了、
啊、
但是、就是、这次就很简略，因为现在其实人员的流动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就是很困难，现在其实 你可能是南部人到北方工作嘛，北方人嫁到南方啊，这种或是到南部去念书、嗯、
所以我看那个经济学人在里面讲啦，说现在其实主要是各邦之间的这些经济来往增加了，在2017年只有23%是这个 interstate 的这个 trade、嗯、就是各邦之间的来往，在 state 我们在美国翻成州啦，在印度我们就是中文翻成邦啦，从2017年的23%现在到2021年已经到35%了，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持续的交流可能会让整个国家发展更为这个平衡一点啊。对，所以怎么样我们可能还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哈。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是主持人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好，欢迎回到来自何方时间，我是何志勇啊。今天我们邀这个方天赐老师啊，刚跟我们讲了很多这次去印度的所见所闻啊。然后我们一开始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七龙珠》啊，这个片头曲里面其实藏了很多范文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啊。那我们现在把焦点拉回到美国，好，我们今天在录音当天，其实美国啊。已经在这个乔治亚州还有像夏威夷几个州在做这个初选，不老实说啊，大势已经抵定了，因为早在这个超级星期二就已经看得出来，就是不管是拜登也好这个还是这个川普也好，就是碾压式的方式这个赢得了这个15个州加一个属地的初选啊，不是每个州都有赢了哈，像这个
萨摩亚，对，
萨摩亚是美国的属地，
他在南太平洋。
他在南太平洋，就是他被那个一个商人给打败了。不过那商人听说在初选之前也没有去过萨摩亚啊。不过萨摩亚很有意思，他初选有这个党代表的票，但是因为他是属地，属地是不用缴联邦税的。为什么不用缴联邦税呢？因为他没有投票权。
OK，
所以他没有投票权，
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就对了。
对，那另外这个海利啊，海利跟川普在对决嘛，就两个政党啊，都在3月5日啊。也就是超级星期二分别在15个州跟一个属地同时举办初选。那川普在14个州都赢了，只有在这个 Vermont 佛蒙特州小输给这个对手海利。不过海利在这个超级星期二之后呢也宣布退出了这个初选。所以就看起来啊，川普基本上没有主要竞争对手了。那拜登啊也都是遥遥领先，因为他就是现任总统，
现任优势。
所以在这个3月12日啊，在这个乔治亚州还有其他像夏威夷这几个州的这个初选哦，很有可能这两个人呢都可以得到党代表的票了，就重新再对决了，
再对决一次，
再对决一次啦。目前来看这个民调来看，川普是领先的啊，所以现在民主党其实还蛮担心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希望在2020年那时候有个超级助选员，叫做游行天后泰勒斯、Taylor Swift， 能够再出来帮这个拜登能够来
拉票
拉票哈、哦。 他这次在超级星期二之前呢，这泰勒斯确实在他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他就发了这个限动、嗯、不过他这次没有说他支持谁了，他只是说呼吁28200名的追踪粉丝、哦、大家出来投票了，加上参加初选、啊、
他的追踪粉丝很多可能不是美国人投不了票。
不过这个新闻都有报道嘛、哦、新闻报道嘛，像你看这次、哦、两个人其实是有拉锯了、嗯、那泰勒斯上次、哦、还特别出来、哦、这个不仅泰勒斯哦，还有其他的演艺人员很多出来在2020年都是支持拜登，就希望有改变、哦、包含哪些人呢？有这个巨石强森、啊嗯、Tom Hanks， 还有这个约翰传奇那个黑人歌手、哦、还是乔治克隆尼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马丹娜或班艾弗列克等等都出来了，就支持了拜登。
那传统上好像好莱坞支持民主党会多一点、
哎、对，所以现在大家看泰勒斯什么时候会出来说他要再支持川普、哦哦、不是川普，支持拜登、啊、拜登、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哦、就拉得很近。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哦、那最近他有篇文章他讲说可能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三大风险在哪里，就结果可能会跟大家不太一样、哦、因为主要是在2000年以前啊他选了这个最近2000年以前最近六次总统大选、啊、他普选票的胜负平均差大概在 9%， 9% 其实还蛮多的哈。
对，
2000年之后呢缩小到 3% 而已，
所以现在越来越接近的意思吗？
对啊，所以2020年、啊、上次选举 很刺激嘛。
对，
其中有一个这个摇摆州在威斯康星、啊、拜登赢了，但是拜登只赢了2万票，两万票是多少呢？ 0.013。 我们大家知道美国其实是这个选举人团制度，它是间接选举、啊、赢者全拿。
对，
通常的大部分州是赢者全拿。
对，大部分。
所以我只要连 0.013， 威斯康星的10票选举人都是归拜登的。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讲说其实美国选举哦，这制度其实蛮怪的，但它就是变说你只要赢一小撮人或者这一小撮人其实甚至可以改变世界，它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那主要的这个风险、哦、就是为什么？因为他这个 margin 太少了，就是胜负太接近了，所以会有些风险、哦、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比如说按照经济学人报道里面来说，第一个可能是第三党的候选人，第三党候选人出来、哦、他可能会影响某些人的得票嘛，那就肯定翻船了嘛。
就是说他自己不一定能够选上，可是他可以把某一方拉下来。
对啊，你还记不记得哪一年的这个第三党候选人是最强的？
对，记得当时有一个蛮有钱的富翁，
裴洛
、啊、
他参选过2次，他在1992年那次最强、啊、他竟然拿了 19%， 将近20%的普选票、哦、不，但是因为美国选制的问题、啊、他一张选举人票都没有拿到，可是因为他拿那么多选举人票、拿那么多普选票，他会影响那个州另外两组主要候选人竞争的结果。
对对，
像2000年大家知道这个决战点就是佛罗里达州，小布希只赢当时的副总统高尔500多票，
而且当时选票设计还有问题、啊
欸、是打洞的啦，
容易盖错这样。
对，那等于是绿党出来的候选人高尔，大家后来知道他得了这个诺贝尔这个是和平奖对不对、
欸、就他对环保的
环保嘛，高尔得到诺贝尔奖嘛，就是讲环保的这个拍纪录片。那你想想看哦，那这些绿党的人士出来他多少会分掉这些分众。那500票而已啊，那时候当时只差537票，如果这537票逆转了，当选的就不是小布希而是高尔，那年高尔的普选票是领先小布希的。所以像今年大家这个
那这世界历史可能都会改变、哦
啊、世界历史会改变、哦、
因为小布希总统任内也发生了很多国际大事嘛、哦、
911嘛，
对，91
反恐嘛、哦、
对，那像这种可能不同处理方法都会不一样，包括现在万一川普回来了，他对于俄乌的冲突他有他自己见解嘛，他不是之前就放话说他当选的第一天就会让战争结束嘛？
因为他好像说他不出钱给乌克兰啊。
这个最近的新闻是这个，他有人说他如果当选的话，他不会再给乌克兰任何的经济的援助的。
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不过这个教宗也出来希望说这个俄乌战争能够早点落幕嘛，和谈呐、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哦，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呼吁一下，战争其实跟大家想象不太一样啊。打久，大家一旦大家麻痹哦，没有人关心的时候，那真的是自立自强了。那但是你有多少资源可以这样长期抗战下去、哦、那是另外一回事、哦、那今年哈、哦，大家其实关注的就是叫做小罗伯特·法兰西斯·甘乃迪啊， 这个人是谁呢？一听甘乃迪，哇，那一定是甘乃迪家族嘛。我们知道以前有个 JFK 嘛，甘乃迪后来被暗杀了啊。他的这个弟弟叫罗伯特甘乃迪啊，不过后来也是政治人物了，后来也是被刺杀了。他的小孩，他是律师、环保人士哦。他最主要更妙的，看起来感觉是民主党的背景嘛，因为甘乃迪这个名字一出来，民主党就会支持，对不对？但是他又对于疫苗这件事情呢，是持怀疑论的，所以他又会吸收到保守派共和党这边的票，哈，左右通吃了。所以有人说他可能出来后会影响到今年的选情啊，而且现在最近民调出来，他12%的全国支持度啊，
哦，那很高啊。
对，不过就是
那可能拜登的这个连任的挑战就更大了。
对啊，你想想看，拜登出来选，然后又有一个甘乃迪家族人出来跟民主党的候选人抢票，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哈，还不止影响到美国啦，其实是会影响到全世界。
对，
那尤其是之前川普哈，又说这个，因为好几个包含科罗拉多法院了，科罗拉多最高法院都说不能让他参加初选嘛，因为他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的修正案，因为他之前有去教唆
去闹国会，
弄国会，2021年1月6号嘛，说这个东西违宪，不让他选。不过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出来说，这个不是法院来决定，就是终归是政治规制，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要让国会来决定啦，你不能剥夺他。所以现在川普就自由啦，他就可以在各个地方就继续参选了嘛。好，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风险是第三党问题，第二个风险其实就是他的官司啦。我来考一下，你印象中他现在涉及到哪些官司？
风口，
哎，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比较有概念哈。
因为应该还是在进行中嘛。
对对对，那对对，我故意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其实4件官司哦，另外3件大概都是跟那个推翻选举有关的啦。可是跟推翻选举有关的这个案子哈，当然都重罪啦。哈，那这些案子都目前来讲不太可能在今年11月5号之前定验，因为还在上诉什么之类。封口费案，他是封谁的口？你还记得吗？
记得是一个影星吧，对不对？还是
你找了一个形容词啊？是这个成人影片的这个女星呐，哈。然后当然就是他们婚外情嘛。那2016年之前他们有交往啦，然后后来传出川普就是私底下给他钱，叫不要讲了，因为要不然会影响到他选举嘛。可是因为这个钱哦，他又做账，你知道吗？他是拿公司的钱哈，
公关费，
所以后来被发现这个违法了，这个申报不实啦，那现在就被起诉嘛。当时大家觉得是笑话一桩啦，就觉得这个是轻罪啊，就没想到这个纽约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啊，他叫白艾荣，是一个黑人检察官哦，他认为哦，这个封口费案哦 ，It's not money for sex。不只是为了性的金钱哦，而是联邦刑事犯罪的干预选举。哇，他把这个提升起来了哦，他是说可以说是共谋，然后来破坏总统大选，然后这个透过这个商业伪造的这个记录来掩盖。哇，这一搞下去，很有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大事情了，大事情。他想把这个拉起来，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个案子是进行比较顺利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这个在《时代》杂志也好，或者是《经济学人》也好，也会把这个川普在这个封口费这个案子当作是会影响到选举最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啦。
对，而且这个可能也有观感上的问题的。
对
呀，我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就是说有大概1/3的共和党的选民啊，认为说这个候选人不应该是罪犯啊，就是说这个候选人不应该有罪犯的这样的所谓的身份啊。
哇，如果他一旦被定验哈，因为这个给这个 A 片女星这个封口费定验，
如果他是有罪的话，那这个当然就会影响。
哇，那扣掉1/3，那就变拜登当选了。
但是也不一定的，我们刚才提到说，因为有也许他的支持者。还有很强烈的支持者，或者吸引到其他人也不一样。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客观的因素，也就是第三个危机，你知道是哪第三个危机吗？
我刚刚谈的就生理上的因素，
生理上危机就健康问题了。
就是
哎呀，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我刚刚是讲川普77啦，错了，川普是应该到时候选举已经过了生日了，
78岁，
所以选举当天拜登是81岁，川普是78岁啊，那怎么办呢？
都是高龄的，都是高龄，那就看上帝的意志了。
看意思，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因为他现在离大选啊还有半年多了，会发生什么事真的没有人知道。
川普看起来还是一尾活龙啊，
一尾活龙。
你看他这个在骂人的时候都还是很有力，对，反倒是拜登好像就是因为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好像。 比如说演讲的时候忘词啊，
失忆了，
对，或者说有一些对话的时候会忘记那些时间点的脉络等等，就让他比较担心这一部分啊。
所以我看好像最近有一些民调哈，就是显示大家对于就是拜登年纪的担忧了，
比较大一点，
比较年纪大，就85%或是甚至70%民主党人都认为哦，拜登连任哦年纪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他最近才会跳出来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年龄，而是问题是你的那个 idea 老不老。他一直说他的 idea 是新的，
但是民众担心的其实是他的记忆还在不在，
就看看泰勒斯之后能不能够再出来登高一呼了，
吸引年轻人，
吸引年轻人哈。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现场啊！今天我们和方天赐老师一起跟大家聊聊啊，这个美国这个初选，还有印度南北的这个差异啊。最后呢，我们刚刚提到，美国总统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啊，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都是健康因素嘛，哈。那究竟啊，这个如何保持健康？现在蛮多的民众啊，都喜欢走路。
嗯，
对对对，那我也喜欢走路啊，就晚上有时候去走一下。有人说一天要走10,000步以上嘛，可是你知道到底要走多少才有医学根据呢？是10,000步吗？我很好奇，我去查了一下，因为最近刚好在那个 Newsweek 上面看了一篇专栏啊，然后他也在提了一些相关医学证据。好啦，发现这10,000步哦，其实是迷思，你知道吗？你会走10,000步吗？
我没有特别去算，但是我有同事他们就是确实每天带那个计步器啊，就是要走10,000步。
计步器是哪个国家做的？
不太清楚。
大家知道吗？1965年啊，日本有一个计步器热销啊，品牌就叫做万步计，日本话叫做 Manbokai。啊，什么意思呢？就希望你啊多走路，但是要走多少路不知道，但是叫万步计。从此之后，大家就深植人心了。
10,000步，对，
10,000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所以是多还是要少啊？
其实我
不需要走那么多吗？
10,000步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多哈。这个。不过我觉得习惯走路的人会觉得10,000步还好了。就按照这个2023年欧洲预防性心脏病学期刊里面的这个研究啊，每天如果走到2337步，就会降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每天啊，
其实2000多步还好，
但是就是要持之以恒。
对，那另外呢，如果你每天走到3967步，那就4000步哦，可以降低任何原因致死的风险啊。这个就有差了哈。那2019年呢，美国医学会的神经学期刊里面有说到哈，如果每天走8900步的话，似乎能够降低高风险族群认知衰退跟大脑容量变少的速度了。
所以你这个是要建议拜登是不是？请他多走一点。
不过8900就是真的要走一下了。要真的要走一下了，然后主要最近的研究发现，为什么大家还是鼓励多走路？就是久坐其实对身体健康啊，真的是不好。
特别是我们现在常常坐在这个电脑桌前，一坐就坐很久嘛。
对啊，说办公桌、电脑桌啊，像我们今天也在这边录音嘛，所以下次我们又改成站着录音啊，
边走边聊。
不过这样，这个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建议啦，怎么做会比较好？就是每周啊，成年人啊。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度运动，我想走路大概就中度运动了，或者是75分钟的这个肺力的运动了，跑步啊这种之类，然后至少2次的肌肉伸展训练，那不用超过20分钟了哈，2次加起来，譬如说什么叫肌肉伸展呢？举重啊，爬楼梯啊，爬山啊，骑自行车，跳舞，仰卧起坐，伏地挺车，或者是会让你花点力气的园艺工作。这个都算是哈，那这样的话你就很健康。我看到这个爬山，就会想到这个我们方老师其实已经登百岳了，对不对？
没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你那个登百岳的心得？
台湾除了传统的百岳之外，其实有叫小百岳
啊。
那小百岳通常就是在这种就是一天内就比较容易可以来回的。那有些步道也都还蛮容易去攀爬的，所以其实现在蛮多人会选择这个附近的所谓小百岳去走。像我们清华大学附近那个18尖山、就是
那个很好玩，那位碰到听众，
那个完全不像是在登山，可是确实每天很多人就在那边利用那个步道啊健行，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走完你会觉得其实真是通体畅快啊。
对，而且你就在这个树林里面嘛，看看树啊，看看这个。
那你有没有算过你这样走爬一次大概会走多少步？
我都没有特别去计算，
大概会花多少时间？
一两个小时吧。如果像十八尖山，可能走比较绕大圈的话，
哇，那你就已经是快达标了哈。这个 WHO 应该颁这个证书给你，那是要150分钟的这个中度运动啊。
没有，因为可能看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体质啊，我是为了要瘦一点，
很好，这瘦真有神，
不只是为了健康，是希望脂肪少一点，
那还可以以后选美国总统，对不对？美国总统健康因素其实也重要。
美国总统好像不能规划人事选，
不行，一定要当天出生在那边了。不过
属地也不行嘛，属地可能可以选。
属地算是国民啦，
波多黎各
Natural born 啦，应该是可以啦，因为巨石强森就是在萨摩亚出生的啦，所以这个大家如果以后有志要选美国总统的话，这个健康问题要好好的这个顾好，
不选也要健康。
好，那最后啊，刚刚我们提到泰勒斯嘛，今年他会不会再出来挺拜登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在2022年那时候第一次把他的一首歌叫做 Only the Young 授权给拜登来助选，哇，这个是很难得了哈。里面歌词是说，虽然你这个尽力失败觉得绝望但是你只要年轻就可以继续奔跑。好，那我们最后就用这首歌作结。我是自由，
我是方天士，
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